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杜正伦是象州环水人。隋朝时重视推举秀才，天下不到十人，而杜正伦一家出了三个秀才，都是高等，被世人羡慕赞美，调任武骑尉。太宗向来知道他的名声，上表让他进入秦王府文学馆。贞观元年，魏征推荐他的才能，升任兵部员外郎。皇帝慰劳他说，我推举贤才不是我个人偏爱，而是因为能对百姓有益。我对于宗族亲戚故旧，如果无能，终究不能任用。你应该思考如何称得上我的举荐。不久升任给事中，负责起居住。皇帝曾经说，我上朝时不敢多说，一定要等到有利于百姓才说出口。杜正伦说，臣的职责是左使，陛下一句话有失，不止损害百姓，而且会被写入史书，千载连累德行。皇帝很高兴，赐给他彩缎200匹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。与韦挺、虞世南、姚思廉议论政事，符合皇帝心意。皇帝为他们设置宴席，召来四人，说，我听说神龙可以驯服，但他汉下有逆鳞，触犯的人会死，君主也有这种逆鳞。你们竟敢触犯我的逆鳞，弥补缺失，我难道要考虑危亡吗？想到你们的深切心意，所以举杯一起欢乐。分别赐给伯伯等。太子代理国政，诏令杜正伦代理左庶子，兼崇贤馆学士。皇帝对杜正伦说，我的儿子年幼，还没有成就德行，我经常用各种事物告诫他，现在他要代理国政，不能早晚相见，所以暂停你在朝中职务，来辅佐太子，谨慎努力。有一天又说，我18岁时还在民间，人情真伪没有不经历的，等到即位，处理事务有失误，一定要等到觐见才豁然醒悟，何况太子生在深宫，哪能知道呢？而且人主不可自交，现在如果昭告天下，敢于觐见的人处死，将没有人再发言了，所以我孜孜不倦的言请接受直言。你要用这个道理开导太子，希望对他有益。升任中书侍郎，封南阳县侯，仍兼太子左庶子，出入东宫和朝廷，掌管机密，以办事干练著称。后来太子逐渐不守正道，皇帝对杜正伦说，太子多次亲近小人，你可以明白告诫他，教导后不改就告诉我。所以杜正伦公开觐见，毫不回避。太子不听，他就拿皇帝的话来督责，太子随即上表报告皇帝。皇帝责备说，为什么泄露我的话？回答说，开导他不听，所以用陛下的话吓唬他，希望他能改过。皇帝发怒，贬他为古州刺史，再贬为胶州都督。太子被废，他因接受金代获罪，流放豫州。很久以后，受任颍州、石州刺史。显庆元年，升任黄门侍郎，兼崇贤馆学士，进授同中书门下3品，又兼度支尚书，仍主管政事。升任中书令，封襄阳县公。当初杜正伦已经显贵，李义府官职还低微，等到一同执政，杜正伦不能谦让。中书侍郎李有义是李义府的同族，后来依附杜正伦，一起搜罗李义府的过失。李义府派人告发杜正伦，李有义勾结欺君，有一谋。高宗厌恶他们，贬杜正伦为衡州刺史，流放李有义到丰州。杜正伦在贬所去世。杜正伦与城南杜氏宗族一向疏远，请求通谱被拒绝，怀恨在心。杜氏所居之地叫杜固，世代传说此地有雄壮之气，所以世代为官。杜正伦执政后，建议开凿杜固通水以利百姓。开凿后，水流像血一样，过了10天才停止，从此南渡逐渐衰落。杜正伦擅长写文章，曾与中书舍人董思公夜里值班讨论文章。董思公回去后对人说，与杜公评论文，今天觉得我的文章突然进步了。没有儿子，以兄长的儿子杜之敬为祭祀，侄儿杜求仁、侄孙杜贤都有显赫名声。杜求仁有雅正的才能。永淳年间受任监察御史，因事获罪，任前县令，与徐敬业起兵，任新复府左长史，死于战难。杜贤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右台监察御史。臧科反叛，杜贤监军出征讨伐。 贼人聚垒自守，道路荒僻，军队不能前进。杜贤便让士兵休息，表示不想作战，暗中侦查。当时天旱暑热风大，杜贤放火呐喊前进，贼人惊慌混乱，自相践踏而死，擒获了他们的首领，于是平定了叛乱，升任侍御史，出京任汾州长史。开元年间任河北按察使，因用法严酷获罪，贬为睦州司马。崔之温，字礼仁，是许州鄢陵人，出仕任左牵牛，逐渐升任灵州司马。境内有浑胡萨部落10000丈，多次侵扰百姓，农民都放下农具练习骑马射箭来防御贼寇。崔之温上表请求将他们迁到黄河以北，部落不愿迁移，将军弃臂合力为他们说话，于是停止。崔之温坚持请求，上书15次，最终迁到河北，从此百姓得以从事农耕。浑胡萨到了迁居地，看到水草丰美，也忘了搬迁的怨恨。后来入朝，路过周境，感谢说，当初迁徙时还怨恨您，如今土地肥沃，人口繁衍，更蒙受您的恩德。都2次跪拜，4次升任兰州刺史。党项羌30000人入侵，周兵少，众人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崔之温打开城门不设防，羌人觉得奇怪，不敢前进。不久恰逢将军全善才率兵到达，大败敌军。全善才想乘胜追击，崔之温说，古人善战不追逃敌，而且溪谷幽深，草木荒岩，万一有意外，后悔莫及。全善才说好，分出投降的500人赠给崔之温。他推辞说，我商议公事，难道是为了谋取私利吗？多次升任尚书左丞，转任黄门侍郎，编修国史。永隆初年，因品极低，特诏授同门下3品，兼修国史，升任中书令。去世，享年57岁，追赠幽州大都督，谥号忠。儿子崔泰之，开元年间任工部尚书。崔鄂之，任将作少将，因参与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有功，封柏林县侯，时封200户，中官少府监。兄长崔之悌也官至中书侍郎。与戴志德、郝处俊、李敬玄等同被赐飞白书赞，而崔之悌、李敬玄因忠诚勤奋被表彰，升任尚书左丞。裴行俭打败突厥，斩杀倪叔福，残部退保狼山，诏令崔之悌驰往定襄慰问将士，协助裴行俭平定残余贼寇，有功，中官户部尚书。高志周是常州晋陵人，考中进士，补任越王府参军，升任费县令，与城为平军领取俸禄，百姓受其教化安定，刻石颂扬赞美。入朝升任秘书郎、弘文馆直学士，曾复盘棋局，背诵碑文，没有差错。3次升任兰台大夫。孝敬皇帝在东宫时，与司文郎中贺竹、司经大夫王真如一起任侍读，休假回乡时叹息说，进不知道退，是取祸之道，随即称病离职。不久受任寿州刺史，治理崇尚文雅，巡行属县时先会见儒生，询问经义以及政事得失，然后才审录案件，考核农耕勤惰，以此为常。升任正监大夫、黄门侍郎。一凤初年，进授同中书门下3品，升任太子左庶子。当时崔之温、刘景先编修国史，所以高志周与郝楚俊监督。很久以后，罢为御史大夫，与薛元超、裴炎一同审理张怀太子案，没有不同意见，坚持上表离职。高宗赞赏他的节操，受任又散其常事，请求退休，皇帝准许。去世，享年82岁，追赠越州都督，谥号定。高志周当初与郝处俊、来济、孙楚约一起依附江都人石仲览，石仲览倾尽家产，结交4人欢乐，于是请他们各自谈论志向。郝处俊说，大丈夫要么不做官，做官就要做到宰相才行。高志周、来济也如此说。孙楚约说，能当上中书舍人，在殿中周旋应对就可以了。石仲览让相士看相，相士对石仲览说，高志周会显贵，您来不及见到。来济早年显达，但晚年困顿，高志周晚年显达且长寿。我听说登得快的容易跌倒，慢慢前进的少祸患，这是天道。 后来来济任吏部侍郎，孙楚约以瀛州参军身份入朝调选，来济说符合志向，你任通事舍人，完后下台阶慰劳平生。等到石仲览去世，来济等人更加显达。高志周所交好的一心人蒋子慎，有客人曾看两人，说高公位极人臣，但后代衰微，蒋侯仕途不顺，后代将会兴盛。蒋子慎最终任达安慰。他的儿子蒋增去见高志周，高志周正显贵，把女儿嫁给他。生子蒋挺，历任湖州、延州刺史。生子蒋烈、蒋焕都考中进士。蒋烈任尚书左丞。蒋焕永泰初年历任鸿胪卿，日本使者曾赠送金帛，不接受，只取了一幅纸，写信送给副使。蒋挺去世后，蒋烈兄弟在墓旁筑庐守丧，种植松柏千余棵。蒋焕中官礼部尚书，封汝南公。蒋烈子蒋炼，蒋焕子蒋珠，又有清白的声誉。而高氏后代没有名声。郭正一是定州古城人，贞观年间考中进士，历任中书舍人、弘文馆学士。永隆年间升任秘书少监、检校中书侍郎，诏令与郭代举、岑长倩、魏玄同一起同中书门下，承受进旨平章事。平章事从郭正一等开始。永淳年间正式升任中书侍郎，执政时间久，熟悉旧制，文辞诏敕多出自他手。刘审礼与吐蕃在青海交战大败，高宗召集群臣询问制服戎狄的办法。郭正一说，吐蕃连年侵扰，军队多次出征，白白耗费粮饷，近来征讨则丧威，深入则不能攻取巢穴，如今上策不如少募兵，并且明确烽火厚望，不要侵扰，等几年之后兵力有余，人人想战，一举可以击破。刘其贤、黄甫文亮等议论也与郭正一相合，皇帝采纳了。武后专权，罢他为国子祭酒，出京检校陕州刺史。与张楚金、袁万顷都被周兴诬陷杀害，没收家产，妻儿流放。文章没有保存下来的。赵弘志是河南新安人，原为车骑大将军赵素的孙子，早年丧母，侍奉父亲极为孝顺，通晓经书传注，出仕隋朝任司隶从事。武德初年，大理卿郎楚之上奏任他为詹事府主簿。太宗时参与修撰记录勤劳，由太子舍人进任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，因病出京任莱州刺史，逐渐升任太子右庶子，侍奉兄长赵弘安如同父亲，俸禄都交给他，不敢私留。赵弘安去世，哀痛超过理智，侍奉嫂嫂非常恭敬，抚养侄子慈爱如同亲生，恰逢太子被废免官，不久受任光州刺史。永徽初年入朝任陈王师，在百福殿讲孝经，于是宰相、弘文馆学士、太学生都在场，赵弘之列举五孝，各位儒者相继诘问辩难，他随问回答详尽，口中没有滞留的话。高宗高兴地说，是为我陈述经书要义，以弥补不足。回答说，天子有见证之臣七人，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，愿以此进献。皇帝喜悦，赐给绢二百匹，名马一匹。四年进任国子祭酒，仍任学士。去世享年82岁，谥号宣。赵弘安也中官国子祭酒。曾孙赵京考中明经，调任武阳主簿。吴少成反叛，率县归附，改任襄城主簿，赐给牙户飞一。历任襄阳城，客死柳州，官方为他入殓安葬。17年后，儿子赵来张才长大，从襄阳前往寻访父亲的灵柩，找不到，在野外痛哭。过了20天，卜人秦禅为他占卜说，今时其末，而火已贵，其木直丑，再到之右，难有贵神，种土是首。一遇昔人，深目而然，乃得其实。第二天有老人经过那里，询问他找到了赵京的墓，正好在社坛北面，于是归葬于赵弘安墓旁。当时人哀怜赵来张孝顺，都为他流泪，崔敦礼字安上，祖父崔仲方在隋朝任礼部尚书，他的祖先是柏林大姓，魏末迁为雍州咸阳人。 崔敦礼涉猎经书传注，以节义自持。武德年间任通事舍人，善于辞令举止，观看的人都肃然起敬。曾持节出使幽州，征召庐江王李愿，李愿已起兵捉住他，胁迫询问朝廷之事，崔敦礼不回答，太宗认为他豪壮，回朝受任左卫郎将，赐给金币两码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四次升迁至兵部侍郎，出京任灵州都督。召回受任兵部尚书，诏令安抚及和回纥、铁勒等部族适逢薛延陀进犯边境，与李济合兵击败他们，设置祁连州安置其残余部众。瀚海都督回纥土弥度被部下杀害，诏令前往随府安定，立其子嗣而回。崔敦礼通晓四方民族真假情况，年轻时仰慕苏武的为人，所以多次出使突厥，前后谏言都合乎时机。永徽四年被任命为侍中，兼修国史，多次晋封至固安县公，升任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。因长期患病，自己上奏说不胜任侍奉两宫之职，改任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他的弟弟余庆当时任定襄都督府司马，被召来侍奉他的病，去世时61岁。高宗在东云龙门为他举行哀悼，赐予的布帛棺椁特别丰厚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大都督，谥号为昭，陪葬昭陵。余庆官位也升至兵部尚书。杨弘礼字吕庄，是隋朝尚书令杨素弟弟的儿子，向来与杨玄感不和，曾上表说杨玄感必定作乱。杨玄感被杀后，父亲杨岳被关押在长安监狱，杨帝下令赦免他，等使者到达时杨岳已经死了。高祖即位后，因杨素对隋朝有功，下诏让杨弘礼承袭清河郡公的爵位，任命为太子通事舍人。贞观年间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，太宗征讨辽东时被任命为兵部侍郎。在祝壁山之战中，率领步兵骑兵24军从敌军背后出击，所向披靡。太宗从山下看到他的军队铠甲兵器整齐精良，人人尽力，认为他很雄壮，对许敬宗说，越公的儿子果然有家风。当时宰相们都留在定州辅佐皇太子，只有褚遂良、许敬宗、杨弘礼掌管行宫的机要事务。回来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升任司农卿，担任昆丘道副大总管，攻破处密，杀死燕齐王，降服萨之部，俘获秋瓷王、于田王，凯旋而归。恰逢太宗去世，大臣们记恨他，被贬为荆州刺史。永徽初年追论他的功劳，升任嵊州都督，改任太府卿。去世后追赠兰州都督，谥号为挚。他的弟弟叫洪武。洪武年少时修身谨慎。永徽年间多次升任吏部郎中、太子中舍人。高宗东封泰山时，从荆州司马被提拔为司荣少常伯，随从高宗出行。回来后下诏让他补授吏部五品官，升任西台侍郎。高宗曾责备他说，你在兵部时授官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，为什么？洪武回答说，臣的妻子刚强凶悍，这是他嘱咐的，臣不敢违背。这是用来讽谏高宗听信皇后的话。高宗笑着没有怪罪。乾封二年任同东西台三品。洪武没有其他才能，只是特别谦逊谨慎自守，但在职位上以清廉简约著称。去世后追赠汴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有三个儿子，元亨、元喜、元一。元喜任上舍奉御，擅长医术，被武后信任喜爱。曾触犯张易之，张易之上奏说杨素在隋朝有叛逆行为，子孙不能担任供奉之职。武后于是下诏杨素及其兄弟的子孙不得担任京官及侍卫。贬元亨为睦州刺史，元喜为淄州刺史，元一为梓州司马。张易之被杀后，他们重新担任京官，都做到刺史。杨纂字续清，是杨弘礼的同族父辈。大业年间考中进士，任朔方郡司法书佐。因是杨玄感的近亲，受牵连被废黜安置在蒲城。高祖渡过黄河时，他到长春宫谒见，多次升迁至侍御史，多次上书议论政事，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考功郎中。贞观初年 任长安令，赐爵长安县南。有人告发女子原是妖言惑众叛逆，杨纂审理此案未能得到实情。袁氏失败后，太宗厌恶他不忠诚，要杀他。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属于过失，应当宽恕，才得以免死。后来任吏部侍郎，有世俗之才，压制文雅之士，提拔狡猾的官吏，揣度时事，玩弄权术，以求升迁。最终任户部尚书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为公。杨纂的侄子杨访，武后时任素姬。宇文化及的儿子申素继承仙人观音，杨访正在吃饭，没有立即判决。那人急忙说，素姬，您还没吃饭，怎么知道天下有冤屈，而您却只想着吃饭呢？杨访发怒，取过文牒批示道，父亲杀死隋朝君主，儿子申素隋朝观音，可以吗？人们佩服他的机敏，最终任工部尚书。卢承庆，字子瑜，幽州涿县人，是隋朝散骑侍郎卢思道的孙子。父亲卢赤松任河东令，与高祖是旧交，听说高祖起兵到霍邑营建，被任命为行台兵部郎中，最终任律更令，范阳郡公。卢承庆仪表风度优美，博学而有才能，年少时继承爵位。贞观初年，任秦州参军，入朝奏报军事，太宗认为他口才出众，提拔为考功员外郎，多次升迁至民部侍郎。太宗询问历代户籍情况，卢承庆叙述下，商至州随的增减变化曲折，引证依据详尽，太宗赞叹赏识。不久兼检校兵部侍郎，主持五品官的选拔。他推辞说，选官事务在尚书那里，臣掌管是越职。太宗不允许，说，朕信任你，你为什么不自信？历任雍州别驾、尚书左丞。高宗永徽年间，因事被贬为简州司马。过了一年，改任洪州长史。高宗将去汝州温泉，因此任命他为汝州刺史。显庆四年，以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因调任不合法度被免职。不久被任命为润州刺史，又任刑部尚书，以金子光禄大夫退休去世。临终时告诫他的儿子说，死生是自然之理，如同早晨有晚上，我死后用平常的衣服入殓，初一十五不要进献生劳，下葬不要选择日期，随葬品用陶器和漆器，有棺而无椁，坟高到可以辨认即可，碑志只写官号年月，不要用虚浮的文辞。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为定。当初卢承庆掌管选拔官吏，考核百官政绩，有人因漕运船只沉没获罪，卢承庆评定为丢失所在之物，考核中下，拿给那人看，那人没有怨恨，又改为非力所能及，考核中中，那人也不高兴。卢承庆称赞他说，宠辱不惊，考核中上，他善于彰显他人的优点，就像这样。弟弟程晔、程泰，程晔继任雍州长史、尚书左丞，有能干的声誉。程泰字其清，长安初年任雍州参军，武后下诏让长史薛继昶选择僚吏中能胜任御史的人，薛继昶向齐卿咨询，齐卿举荐了长安尉卢怀慎、李修光、万年尉李毅、崔实、咸阳城倪若水、周至尉田崇弼、新丰尉崔日用。薛继昶采纳了他的话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显贵大人物。等到齐卿任幽州刺史时，张守珪隶属于果毅军，齐卿厚待他，说，你十年内会做到节度使。后来果然如此，他喜欢饮酒，超过一斗也不乱，宽厚平易，世人朋友因此亲近他，最终任太子詹事、广阳县公。卢承庆的从孙卢藏用另有传记。刘祥道，字同寿，魏州官城人，父亲刘林甫，武德年间任内史舍人，掌管机密，以才能著称，与萧瑀等人撰写律令，著有律义一万多字，历任中书、吏部二侍郎，赐爵乐平县南。唐朝沿袭隋制，十一月选拔官吏，到春天停止，时间短，事务多，主管官员来不及仔细审查。刘林甫建议请求四季都可以听候选拔，随到随拟定官职，于是官吏没有滞留之人。当初天下刚刚安定，州府急召使用赤牒授官，到这时停止，全部集中在吏部调选，达到上万人， 刘林甫根据才能全选录用，都认为合适，评论者把他比作隋朝的高孝基。刘祥道年少时继承爵位，历任御史中丞。显庆年间升任吏部黄门侍郎，主持选拔事务。继承副职后，于是整顿弥补弊端缺失，上书陈述六件事。第一，如今选取士人多而滥，每年入流的有1400人，这是多。杂色入流的人未曾经过全选淘汰，这是滥。所以共同办事的人，善人少，恶人多。臣认为应对杂色入流的人，严令主管官员考试判为四等，第一等交付吏部，第二等交付兵部，第三等交付主爵，第四等交付司勋。如果因罪过应当责罚，即使经过赦免仍发配到三司，否则遣回原籍，那么官员就不会混杂了。第二，内外官员一品至九品共13465人，大致30岁做官，60岁退职，取其中数，不到30年，现存的人差不多就没了。如果每年入流500人，那么30年就能自我补充。何况30年之外，在官的人还很多，不必担心官员少。如今每年入流1400人，是500人的2倍多，又停止选拔6000-7000人，再加上每年新增加的，这类人逐渐增多，恐怕不是长久的制度。古时视为官职选择人，没听说选取的人多而官职少的。第三，永会以来，在官的人有的因善政被提拔，议论政事的人有的因一句话被禁用，而学校中的诸生未曾听说被甄别优异，这是奖励劝勉之道还不周全。第四，唐朝拥有天下40年，未曾有举荐秀才的，请求从6品以下到曹野之名，仔细加以搜访，不要使这赫赫盛世这种学问断绝。第五，唐于1773年考核一次成绩，罢免昏暗，晋升贤明，两汉用人，也让人长久任职。如今任官大至4年，考核一次就罢免，官知道任期将满，就怀有去留之心；明知道官员要调任，就苟且应付。已有去留之心的官，治理苟且应付的民，想要移风易俗，怎么能做到呢？请求4次考核晋升一阶，8次考核听候选拔，以消除迎新送旧的弊端。第六，三省都市主事主书近来选拔补任，都选取留外有文笔的人，虽然想参用士人，但大都以同类为耻，前后相言，于是成为成例。况且三省崇高重要，王言秘密，尚书是政事根本，人物所归，专门责成草史，道理上有所未尽，应稍加改革，以清明选拔。恰逢中书令杜正伦也说入流的人多是选官的弊病，于是下诏与刘祥道共同商议，但执政者害怕改革，又因功臣贵戚子弟进取没有其他门路，于是搁置，逐渐升任司刑太常伯。每次审理大案，必定叹息多次，奏报判决那天，为此2天不吃饭。下诏巡查官内道，平反了很多冤狱，兼沛王府长史。麟德元年被任命为右相。刘祥道性情审慎谨慎，担任宰相忧虑畏惧不能自安，多次陈述年老多病，请求解职，因与上官仪交好被牵连，罢为司礼太常伯。高宗封泰山时，主管官员请太常亲行压县礼，光禄亲行中县礼。刘祥道上言3代时6卿重要，所以能参与祭祀。汉魏以来，权力归于台省，9卿成为常伯的属官。如今封泰山大礼不用8座，而用9卿，岂不是拘泥古民而忘记时事吗？高宗同意他的建议，以司徒徐王李元礼行亚县礼，刘祥道行中县礼。礼成后，晋封广平郡公。乾封元年，以金子光禄大夫退休，去世时71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为宣。儿子刘其贤继承爵位，从侍御史出任晋州司马。高宗因为他方正耿直，敬畏他。当时将军史兴宗在院中随从打猎，说晋州出产好药鹰，可以捕捉。高宗说，刘其贤难道是捕药的人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？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，修撰国史。永淳元年，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武后时，接替裴炎任侍中，便明裴炎没有谋反，武后发怒，贬为蒲州刺史，在路上又被贬为吉州长史。永昌年间， 被酷吏陷害，关押在州监狱，自缢而死，家产被没收。建中三年，追赠太子太保。刘其贤三代做到两省侍郎，掌管选拔。从父刘英到任吏部郎中，从弟刘令直任礼部侍郎，共有八人先后历任吏部郎中、员外郎，世人认为罕见。刘令直的孙子刘从一考中进士鸿词科，调任渭南尉，一向被长滚，掳起后代，推荐受任监察御史。蒲王讨伐李希烈时，上表任他为元帅判官。德宗住在奉天时，越级提拔为刑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随从到凉州，改任中书侍郎，德宗待他很好。然而没有其他才能，只是保全自身，远离罪过而已。贞元初年，因病自己请求，罢为户部尚书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子太傅。李敬玄，亳州谯县人，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礼。高宗在东宫时，马周推荐他的才能，召入崇贤馆试读，借宫中秘书阅读。为人严峻端方，但拜访请教不必寒暑。许敬宗很推荐提拔他，历任西台舍人、弘文馆学士，升任右宿姬、检校太子、右中户，被任命为西台侍郎，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。当时员外郎张仁一有敏捷的才能，李敬玄把曹司事务交给他，张仁一为此制作了信吏状事，全部管理周密，因用心过度劳累而死。李敬玄沿用他的方法选拔事务，有条不紊。自永徽以后，选官人员逐渐增多，只有李敬玄在职有能干的名声。他强于记忆，虽然官员上万在路上遇见，未曾忘记姓氏。有人来申诉，他口头讲述书判的差错以及考核等级的本末，没有小的错误，天下人佩服他的明察。杭州参军徐太玄哀怜同僚张惠因贪污被判死罪，而张惠母亲年老，于是到狱中自称与张惠一起受贿，减轻了张惠的罪，张惠得以不死，徐太玄因此被免官十年。李敬玄察知此事，提拔他为郑州司公参军，后来官至秘书少监，身亡师，以德性闻名。他鉴别提拔人才大多如此。咸亨二年转任中书侍郎，又改任吏部侍郎，兼任太子右庶子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修国史，升任吏部尚书。他在吏部任职时间久，许多人归附他。总共三次娶妻都是山东旧族，又和赵俊李氏连宗，所以台省要职大多是他的族属姻亲。高宗知道后不能善待他，宜凤元年受任中书令，封为赵国公。刘仁轨西征吐蕃，有所建议，敬玄多次提出不同意见，由此产生隔阂。仁轨于是上奏说河西镇守非敬玄不可，敬玄推辞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，并且是仁轨发泄私愤，所以强行任命他不能胜任的职务。皇帝厌恶他，于是说仁轨如果需要朕，朕尚且要去，你怎么能推辞？于是授任他为桃河道大总管，兼镇府大使，检校善州都督，统兵十八万，代替仁轨与吐蕃将领论亲临，在青海交战，派刘审理为先锋与敌军交战，敬玄按兵不动，审理战死，他仍然犹豫不前进，于是驻军在乘风岭，又因阴沟泥泞不能前进，敌军屯驻在高处压住他的军营，偏将黑尺长枝率领死士夜袭敌军，敬玄才得以到达善州，又在黄川交战，于是大败，多次声称有病请求罢职回乡，皇帝同意。入朝觐见后没有隐谢就回府办事，皇帝察知他确实没病，贬为衡州刺史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扬州长史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兖州都督，谥号文献，编纂理论及其他著作数十百篇。两个儿子司冲、守一。司冲神龙初年历任工部侍郎、左羽林军将军，跟随节敏太子诛杀武三思，被杀，抄没其家。守一任郫县县令。孙子刘申有令传，敬玄的弟弟袁素任武德县令。刺史李文简横征百姓黄金制作长满尊敬县，官署无人敢劝谏，袁素坚决争辩，文简为此稍有收敛，改用私财帮助制作。延载初年，由文昌左丞升任奉阁侍郎， 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被武义宗诬陷，与祁连耀等人一同被杀。神龙年间追雪其罪。刘德威，徐州彭城人，身材魁梧高大，有才干谋略。隋朝大业末年，跟随裴仁基讨伐淮贼，亲手斩杀贼酋，传送皇帝行在。后来归附李密，李密分拨部下兵马，让他守卫淮州。李密投降后，一同入朝，受任左武后将军，封滕县公，诏令率兵攻打刘武州，于是兼任滨州总管府司马。裴寂作战失利，齐王李元吉弃州逃走，德威总管刘府事务。贼军逼近城池，百姓都叛变归附贼军，于是被刘武州俘获，让他率领本部攻略号州，得以自行逃归，全部报告贼中虚实，高祖赞赏采纳，改封彭城县公。不久，简教大理少卿，跟随平定洛阳，有功，转任刑部侍郎，加散骑常侍，娶平寿县主为妻。贞观初年，历任大理卿、绵州刺史。政绩号称廉洁公平，百姓立石碑歌颂功德。不久，简教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入朝任大理卿。太宗问道，近来刑法逐渐严密，过错在哪里？德威回答说，过错在君主不在臣下，臣下执法的宽严看君主的喜好，法律判罪过重的减三等，判罪过轻的减五等，如今判罪过重的无罪，判罪过轻的有罪，所以官吏致力于苛刻严刑，为自己打算，并不是有教令使他们这样。太宗认为他的话正确，后来升任刑部尚书，检校雍州别驾，诏令到齐州审理齐王李佑的案子。返回途中，半路听说李佑谋反，进入占据济州，诏令德威就地征发河南兵经营处理，恰逢母亲去世免官，守丧期满后任同州刺史。永徽三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1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、幽州都督，谥号襄，陪葬县陵。德威在家门内和睦友爱，为人宽厚平和，生平所得俸禄分给宗族亲戚，没有积蓄储藏。儿子沈礼，沈礼幼年丧母，由祖母袁氏抚养。隋末大乱，道路不通，沈礼年纪还小，从乡里背着祖母渡过长江，辗转躲避战乱，等到天下平定，西行进入长安。袁氏每次生病，他一定亲自煮药，尝过之后进奉。袁氏说，孙子孝顺通于幽冥显明，我一想挂念，病就好了。贞观年间，历任左骁卫郎将，因父亲去世免官。等到下葬时，徒步赤脚流血，行路的人叹息称赞。扶丧期满，应当袭封爵位，他让给弟弟，不被允许。见到父亲的朋友，必定感伤流泪不止。侍奉继母特别谨慎，与弟弟严谨是知心朋友，得到俸禄多资助弟弟，而妻子儿女却忍受寒冷辛苦，他安然自得。同曾祖的兄弟都住在一起，合共200人，内外没有闲言。升任工部尚书，检校左卫大将军。一凤三年，吐蕃侵犯凉州，沈礼作为副帅跟随中书令李敬玄讨伐，在青海遭遇敌军，与敌交战，敬玄逗留退缩不前，沈礼战败，被敌军俘虏。他的儿子上城执掌代数和严谨，到朝廷等候定罪，请求进入贼中赎人。有诏书说，沈礼殉忠而死，没有罪过，应当各回原职。特诏令代数的弟弟一从前去探望，到达后，沈礼已去世，一从昼夜哭个不停。吐蕃哀怜他的心意，于是归还父亲尸体，一从徒步赤脚万里护送回乡，见到的人无不流泪。沈礼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袭，严景，字东日，官至陕州刺史。睿宗初年，因为他是睿宗皇后父亲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陪葬乾陵。一从多次升任彭州长史，任城县南。永昌年间，被酷吏周兴诬陷，判处死刑。将要行刑时，百姓奔走，争相解下衣服扔在地上，说为长史祈福。官府估量价钱有10余万，当时号称孝义刘家。等到一从因无妄之祸而死，天下人为他感到冤枉。儿子刘生10多岁时流放林表，六道使诛杀流放之人，刘生因诚实受人爱戴，被首领庇护，得以幸免。后来改姓温，北归洛阳。 景云年间特授右武卫骑曹参军，开元年间多次升任中书舍人、太子右庶子。刘生能文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审理的堂弟严嗣任润州司马。徐敬业攻打润州，严嗣与刺史固守，不久城被攻陷，敬业招降他。严嗣说，我家世代蒙受皇恩，如今城池失守，所负就已多，岂能苟且求生，成为宗族的耻辱。敬业发怒，要斩杀他，同党魏思温劝止，关押在江都狱中。敬业失败后，记录忠义应当续用，但因是裴炎的近亲，仅升任梓州长史，转任汾州刺史。宗族中做到刺史的有20多人。孙楚曰，原名道茂，汝州夹城人，贞观年间任齐王李佑的继室。李佑有很多过失，他多次上书恳切劝谏。齐王被诛杀后，皇帝得到他的谏书，赞叹不已，提拔为中书舍人。高宗即位，命令杜正伦请求增加中书舍人员额。皇帝说，处约一人足以办理我的事务，停止不增加。因论传功劳，多次赏赐不薄，两次升迁任司礼少常伯。麟德元年，以两侍郎同东西台三品，任少司丞，因年老退休去世。儿子孙权延和初年，任羽林将军、幽州都督，率兵12万讨伐西人李大仆，分兵三屯，由副将李凯洛、周乙替统领，驻扎冷行。凯洛与李大仆交战不胜，壮校多战死。孙权胆气丧失，于是欺骗说，天子诏令我招抚西人，凯洛为赵擅自交战，应当斩首，派人向李大仆谢罪。李大仆说，确实如此，希望拿出天子赏赐证明不欺骗。孙权收集军中钱币1000余匹，全部袍带一起送给他。李大仆知道孙权欺诈，好言劝他引兵退回，而孙权部队离散沮丧，西人进逼大败，死者数万人。孙权、周乙替一同被俘，送到莫绰处被杀。邢文伟，滁州全椒人，与溧阳高子贡、寿春裴怀贵都因博学闻名。咸亨年间，历任太子典善成。当时孝敬皇帝很少接见东宫属官，文伟就减少膳食。上书说，古时太子加官之后，就有记过之史、减膳之载，史官不记载过失，处死；宰官不撤减膳食，处死。皇帝挑选英才，从庶子到司仪、舍人、学士、侍读，让他们辅佐殿下，成就圣德。近来不常举行廷议，夜间应对稀少。三朝之后，与内人独居，凭什么发挥天赋，使智慧闻名？如今史官既缺，宰官得以尽职，谨守礼经上报。太子回答说，幼年爱好典籍，想深入研究经义，但不熟悉调养，沉迷诵读导致劳顿，近来苦于风虚之症，奉陛下恩旨，不许勉强，加上早晚侍奉，没有自主之权，多次缺了坐朝，荒废学业。看到你的请求很符合平素的志向，如果不是道义上辅助和谐，怎能尽此良药？文伟因此更加知名。后来又是缺员，高宗对侍臣说，文伟恳切见证我的儿子，这是正直之臣，于是受任此职。武后时，多次升迁任凤阁侍郎兼弘文馆学士。载初元年，任内史。武后驾临明堂，诏令文伟阐发孝经。武后问，天和地称呼不同，为什么？文伟说，天地是一样的。武后下旨说，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，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，怎么能一样？回答说，先儒议论不同，昊天及五方总称六天地。武后说，地有六位，那么天与地称呼不同，本是如此。文伟不能回答。武后说，移风易俗，没有比音乐更好的。伯牙弹琴，钟子期听，知道意在山水，这是人能移风易俗了，何必取乐呢？文伟说，圣人制作音乐，平定人心，改变风俗，莫使音乐败坏，则被人所改变。武后高兴，赏赐伯。宗秦客因奸赃犯罪，文伟因与他交好受牵连，贬为真州刺史。恰逢其他使者到来，文伟内心恐惧，自缢而死。高子贡、 擅长太史书，与朱敬则友好，考中明经，历任秘书省政字弘文馆直学士，不得志，于是弃官离去。徐敬业起兵，其弟敬由统兵5000逼近河州，子贡率领乡人数百抵抗，贼军退走。因公升朝散大夫，任成军助教。东莞公李荣曾为河州刺史，跟从子贡学习。等到李荣谋划起兵，令黄公传去见子贡，推举为谋主，书信往来，于是联络诸王做内应。谋献被处死。